我之前有一家公司，我就不想哪一家，反正的同事在闲聊，他们就说他们在审履历的时候，如果看到有放照片的，就会钉在墙上玩射飞镖游戏。可能是开玩笑的啦。
欢迎收听矽谷轻松谈 Just Kidding Tech， 我是 Kenji，
我是柯柯，在这里会听到来自矽谷科技业第一手的经验分享，一起在瞬息万变的科技业持续学习与成长。
我们会用轻松的方式讨论软体开发、职涯发展、美国的生活以及科技公司的新闻和八卦。
想要了解矽谷科技业最新趋势的你，千万不能错过哦。
Hello， 大家好，我们最近呢是在欢庆领养拉面两周年的这一年，我们是在疫情刚开始就是两年多前的差不多这个时候领养的嘛，所以现在就是哇，最近被 Google Photo 提醒原来已经过了两年了。
对，我发现你还蛮常看 Google Photo 的回顾的，然后真的会帮我们记录一些还蛮重要的时刻，然后就回头看，哇，以前拉面刚来的时候真的是好小只，然后好可爱，然后当时很害羞，
真的很小一只，因为我们是在他三个月大的时候领养的嘛，所以就是从小猫开始养，那他一开始的体型跟现在还是有一段距离，虽然他现在已经算是成猫，但是他体型不算是很大，跟很多猫比起来是蛮娇小的，但是再回头看他小时候又觉得哎，那个时候真的很小。
以拉面他算是白橘猫啊，他就不是说这么橘的橘猫，但他有一些橘色，以橘猫的基因来看他算是偏瘦的。
对，
然后但是我们再回头看他小时候的，哇，就是脸真的好瘦，然后身体好娇小，
对、啊、
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他跳跃的时候都跳好几个自己的身高，真的超夸张，
真的非常的厉害。所以那时候刚领养他那种害羞的心情的那种回忆突然也是涌上心头了。
对，我记得我当时领养的前一两天，就早上就会六点七点就想说他过得好吗，会不会不适应。
我觉得带回来之后你比我还关心他、欸、因为我们是那个周末领养的嘛，所以连续礼拜六跟礼拜日早上我记得你都大概五六点就醒来，然后一醒来就说我要去看一下他。
就是有一种很神奇的感觉，其实就跟家里有任何新的成员，不管你今天是有一个小孩或者是有一个新的宠物，你就是觉得说你生活上会突然有一个还蛮大的变化，然后那整个人的状态，我现在回想那时候的心境，就是刚领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心境，就是养拉面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你会觉得哇，你现在好想要照顾一个新的生命，这种感觉，
哇塞，好感人哦，天哪。但我觉得反正最让我惊讶的是，就是你领养之后你的变化真的超大的，
我自己都被我自己的改变真是吓到。
嗯，对，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去，哎，你要讲一下我那时候去领养的时候的感觉。
反正因为一开始主要是我想要养宠物，然后是我决定要养猫的，因为我就是那时候很想要养宠物嘛，但就在想说要养狗还是猫，那几经比较一下之后呢，我觉得养猫的照顾它的方式会比较适合我们的生活的形态，所以后来我又决定好我要领养一只猫。那我其实看了好几个月，就陆续在不同的领养机构看了蛮久的，最后就看到拉面，就突然觉得哎，就是他了，
就是对到了。
对，但我也不是看到第一眼就领养他，我是先在 PetSmart 看到之后就觉得嗯，我觉得这只猫好像蛮符合就是我对猫的想象的，
就是你看一下有觉得他对到你的眼，
有对到，有对到，但是我就当下还没有办法马上领养，因为我是自己去的嘛，那我就回来就跟 Kenji 讨论了一下，就说好，我觉得这只可以，然后就把你拖过去，就是隔几天之后再拖过去，想说应该没有被领养走吧，那到之后发现哎，他还在，就很开心，但是你看到的时候就是一副很冷淡的样子，就没有很开心。
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是觉得他的照，你先给我看照片嘛。
对。
然后那时候觉得拉面的照片有点像那种妲己，就是《封神演义》那种妖孽啊，就是感觉是很会魅惑别人的，
就眼睛很大，然后脸瘦瘦的、啊，就有一种很妩媚的感觉。
对，那的确，事实证明他的确就把我虏获了嘛。
哎、欸，真的哎、欸，好像是哦。如果这样讲的话，
所以我看人还蛮准的，
很准很准。那你一开始就没有很喜欢他、啊，反正你的名言就是我 neutral， 就是我就一直问你说那。就是他咯，我们确定就把他接回家咯，你 OK 吗？然后你就一直说我 neutral 啊，可以啊，没有关系，看你。但是其实就我对你的了解，我就知道这个意思就是我其实觉得还好，如果给我选的话我应该是觉得不要。我那时候就这种感觉，
我一个人的话我一定是不要嘛。
对，
但是那时候我们就是在店里，然后就觉得说我看得出来你很喜欢，
嗯，
所以我也不想要过度说影响你的决定，我就是好， 我就是 neutral， 然后你决定就好，你决定我就会一起决定，这样。
对对对，我就有感受到，但因为那时候我真的是看到拉面就蛮喜欢的，所以我想说好，不管了，我就是要把它带回家，我要照顾它。
对，然后从此之后我的人生就是有一个很巨大的变化，我发现原来我爱的是猫不是狗。
好感人哦，我的天哪。而且我觉得你是蛮快真的就被他虏获了耶，就发现他很可爱，然后一直要摸他要拍他，而且第一天晚上他就让你摸了。
对，他其实跟一般大家印象中的猫不太一样，或者是大家对猫其实有误解啦。因为我觉得像我遇到很多朋友或者是我们看很多影片，其实猫还蛮亲人的，我觉得不像很多人说只有狗才亲人，其实猫也很亲人。
对，
然后他拉面第一天就是在我们家的时候，就应该半天吧，不到半天他就躺在我的大腿上睡着了。
对，我也是蛮惊讶的，因为我也是听说猫带回家的时候可能你要给他一个礼拜的适应期，他可能都会离你远远的，所以我本来预期他应该会一直躲起来不要让我们见他，但发现第一天晚上他就可以躺在大腿上呼噜了。
对，但是他其实大概前一两天都会在我们房间躲猫猫啦，他感觉也是有点不太确定这是哪里，然后想要找地方躲起来。
对
对，但是我觉得他适应力算非常的好，然后过几天之后基本上就是当自己家了。
对，那我觉得反正养了宠物之后呢，就发现养宠物真的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丰富。
我觉得差很多，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是，像我记得你一开始不是都会跟拉面讲话吗？
哦，对对对，这也蛮好笑的。就是我是还蛮习惯看到可爱的小动物跟小人小 baby 的时候，就会跟他们在那边讲话就是好像他们听得懂，跟他们对话这样，然后自己脑补完他们的回答，然后就不断对话下去。但是一开始跟吉看到我这样做的时候，感觉觉得我是疯子，
因为我是一个过度理性的人。
对，你真的超理性的。
我过度理性说他又听不懂，你跟他讲这个干嘛，拉面又听不懂。
对，但我的理论就是你就是要跟他讲话，他就会有心理感应，他一定会懂你的。
对，最后一定会 get 到。
对，然后后来我就突然发现几个月之后，Ken 姐在那边来跟爸爸玩，
来玩哦，拉面想爸爸了吗？
对，开始非常自然的跟拉面对话。所以我觉得这个人都是可以改变的。
我觉得差很多，因为其实我本来是一个话本来偏少啦，大家可能听 podcast 听不出来，但是其实像我跟柯柯是话比较多的。
对，我是那个一直叽里呱啦的那个。
对，然后但是因为像拉面来了之后，我也会开始跟他讲比较多话，所以我现在在家里的话多程度可能就已经变成跟那个可可差不多了。
真的，我觉得这样蛮赞的，而且因为这样子就让你习惯跟小动物跟小人讨论，不对，聊天。
对，聊天。
所以后来有Leon了，你也是很自然的就可以跟他对话了。
对，我觉得这真的有差。我觉得养猫或是养各种宠物啊，算是你养小孩之前，如果两个人还不确定说要不要生小孩，我觉得是养小孩之前可以考虑的一件事情嘛。因为
好像是
就是一个新的小生命，然后你们两个都要去照顾他。
对，两个一起照顾这样子，
然后有一些共同之处嘛，比如说就是你要都要跟他们讲话，然后用很可爱的声音聊天。
对，没错。
你知道为什么我以前不喜欢猫吗？
你有跟我讲过你是被猫抓过是不是？
对，我以前一直以来都是比较喜欢狗，那其中的原因是因为我对猫就是有一些不好的经验。我以前小时候应该是小学的时候，我就去可能看到流浪猫，然后那时候很小，然后所以想要跟猫玩。
对，
然后我就想要去摸它，我就想说以为那时候可能第一次看到猫，我想说可能猫跟狗是应该一样吧，就都是小宠物，这样应该可以摸吧。然后就我要去摸的时候，那只猫就伸出它的猫猫拳直接把我抓下去。
哇，
然后那一次应该是我就是早期的时候唯一一次跟猫的互动。
对，
然后直到可能后面大学之后可能才会有去朋友家看到猫。
对，
但是就没有在那之前就没有太多的互动，所以那时候的第一个经验就是比较不好，就想猫会随便抓人好危险哦。
好像蛮多不喜欢号称自己不喜欢猫的人都是小时候有类似的经验，就是被猫攻击过，所以就造成心理很大的阴影。我自己是没有被攻击过啦，所以就是一开始的接受度就比较高。但我们后来就看很多猫猫的影片，后来就发现就是这种比较凶的猫好像都是小时候遇到一些不好的经验，可能被人家虐待过啊，所以才会比较容易攻击别人这样。
对，所以其实他们以前应该都是因为被虐待过，然后不信任人类，所以看到我可能觉得我是很危险，所以才会反击啊。所以很多东西都这样，就是你看到一些他表面的现象，其实他是真的以前有受过委屈才变那样的。
真的，你看你现在都是人类的错，喵喵最棒，
猫猫超棒的啊。
真的超有趣。
然后我以前其实我跟你讲过吗？我小时候我们家是有养狗的。
有，你有讲过。
对，然后那时候应该是很小，我可能小一小二之前我们家有养狗。然后我现在没有印象，我那时候应该是完全没有负照顾的责任，我应该就只是在玩而已，应该是我爸妈在照顾。
对，
然后他叫哈利 Harry。 然后有一天我回到家之后，就发现我爸跟我说，哦，他走丢了。哦，然后我那时候就很难过，就想说啊，怎么不见了？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啊，是不是还有机会找回来？然后但最后就过几个月就发现都还是找不到，那最后就算了。那当时我还有邻居，那时候跟邻居还是蛮好的朋友嘛，然后他就会说哦，比如说他去上学的时候就说哦，我在学校有看到一个很像哈利，很远在天桥上看到一个很像哈利的狗，不知道是不是你。然后那时候都觉得好像有希望，那最后就是没有。然后过了几年后，我一直觉得哦，他就可能是自己走丢。然后后来我爸妈还跟我说。这是一个有点黑暗，就他们觉得那时候就可能没有办法再养了，
对，
所以就把它放养了，就把它让它变流浪狗了。
等一下，这个是 OK 的吗？
可以啦，
这是可以讲的吗？
没有，这是我爸妈做的事情，又不是我，大家不要这样怪我。我就是秉持着一个我们养了就不要丢。对
对。
那当时我就晴天霹雳，不过那时候因为已经大了，所以就不会像如果我是小时候听到，我应该会超生气。
对。
然后那时候我爸还说，其实他丢了两次，就是第一次丢的时候可能开不够远，我们可能他可能只开了离家十几二十分钟，结果最后他又自己找到回家的路。
哦，这么厉害。不行啦，这样讲我要哭了。
对啊，然后后来就是我爸要尝试第二次，然后就再到比较远，然后最后才真的消失。
对，
好，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示范，但是就希望哈利他可能已经十几年了，所以应该已经到天堂了，所以希望他在天堂过得好好的。
好，我突然不知道要说什么。
这段我没有跟你讲过是不是？
你好像很久以前有提过，但我没想到你直接在节目上说出来。
OK 啦，
我有点惊吓。
没有什么人在听啊，我们的听众就是大概10,000人左右嘛。对不对？其实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啦。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数是一个还不会让我言上的程度。
好。但总之确实反正提都提到了，就是我们一方面也是蛮鼓励大家，如果你真的觉得人生就是不太开心啊，有点无聊啊，遇到一些困难什么，其实领养猫猫是一个还不错的解法。就是猫猫真的会让你的人生变得蛮丰富的，而且你会因为给你蛮多生活上面的一些寄托还有欣慰的地方。
对，很多刺激啦，因为你会发现原来猫怎么是一个这么有趣的生物，居然有一个动物它可以不用水然后每天洗澡，然后还洗得这么干净不会有味道。
对，
然后大便的时候居然会自己把它埋起来。
对，
怎么会有一个维护成本这么低的宠物？
真的，而且因为我们家的拉面互动性还蛮高的，就是它其实蛮像狗的，可以把它叫过来，然后拍它屁股，然后把它就是硬抱起来撸一撸，然后再把它放走。
对，
就是每天非常舒压。
每次我看到你撸完之后，都会以为它可能要绕跑，结果还是在旁边蹭你。
对啊，
所以代表说它其实是一只非常傲娇的猫，就嘴巴说不要不开心，但其实身体觉得很棒。
对，就是它还是很喜欢我撸它的，所以真的非常的舒压，非常的推荐。但是还是要强调说，如果决定养了就是对他负起责任，希望不要是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把它丢掉。比如说我就很不能接受就是怀孕了，所以就说啊，那猫就是要就是送养。
对对，所以其实真的也是一个责任啦，但是我觉得就是相对于小孩来讲，就是养宠物的责任跟你要花的心力是相对低的，所以还是可以推荐说，如果两个人你可能还不确定你们要不要小孩，你们可以先试试看养个宠物。然后不只是这个啦，我觉得就是一个心灵上会多非常多乐趣，然后会变得很开心。所以如果你在不管在什么样的人生阶段遇到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其实一直推荐就两件事情啊，第一个就是养猫，第二个就是辞职。就基本上我觉得就讲第二个嘛，辞职。我觉得大部分人的烦恼要么就是工作，要么就是家人，要么就是朋友。
对，
但是家人你不可能跟他切断关系，那朋友其实再交就好了，或者是随着时间很多朋友的冲突会被淡忘。
对，
可是工作的压力是持续的。那我是还没有听说过有人因为工作压力辞职之后会后悔的啦，所以辞职可能会是蛮多人一个蛮好的一个决定。
对，可以暂时从庞大压力当中释放出来，其实还蛮不错。因为后来发现真的再找工作再早就有了，虽然可能会听到蛮多各种充满恐惧的言论，比如说现在工作很难找啊，经济情况不好什么等等，但是很多情况其实都是暂时性的啦，就是你最后还是有办法克服的。
对，而且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的观念就会觉得你一定要随时都有工作。
对，
你这样才会安全。
对，
但是很多人是他花了年轻的最精华的时间，可能从二十几岁开始出社会嘛，
嗯，
然后工作到五六十岁，那最精华的三十年都在工作上，那等到他好不容易存了一笔积蓄嘛，那想要退休想要玩的时候又没有那个健康了。所以我觉得不用，很多事情就不用这么急着，你当然不需要一直玩，但是你也不需要一直百分之百工作，就是你边工作边玩，玩的时候适时的放松一下，那再回去工作，我觉得这样子人生才是长期来讲是比较好。因为我听到很多人都说啊，我一定要在工作上做到什么成就，我才要做什么事情。
对，我之前也会这样子，嗯，
对，但是就很多时候发现很多事情是等不到的，或者是你就算到了那个阶段，你会觉得啊，那我应该还要再做更多才能够做我后面想做的事情。那我觉得这样会一直延迟你真正有，比如说有健康的时候可以去做这些享受的时间啦。
对，就是其实珍惜当下还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不要一直把希望寄托在未来。当然对未来要有一些憧憬跟规划是蛮好的，可是后来会发现人生真的蛮短的，所以你真的要活在当下才有办法真的去享受这个人生。
对，就是适时的延迟享受是好的啦，
嗯，
就适时的延迟享受其实是对，你的心性是会比较稳定。
对，
但是也不要说我延迟到我退休再做什么事情，这个又太久了。
对，因为我们听众的主要的年龄层下应该都是在工作的阶段啦，所以我想讲这个应该是蛮适合的一个阶段。当然对小孩来讲，我觉得在比如说念书什么的，其实有时候延迟满足就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的话真的会发现工作就是一个长途赛跑的这种感觉，所以适时的放松真的会蛮重要的。
对啊，它就是一个马拉松嘛，所以你可能工作个三年五年，那休息一下，可能休息个几个月，甚至有时候有人想要休息个一年，我觉得这都是没有关系的。
嗯，是的。好，这个前面闲聊还蛮多的，那我们就稍微拉回一下主题好了。
好，没有问题，我们这个重点还是科技嘛。
对对，刚刚讲的是科技，我刚刚讲的好像跟科技一点关系也没有。
对，所以我就说我要拉回重点了。
好 ，OK， 好，那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下，上周 Solana 推出了第一支加密货币手机，那这名字也蛮酷的，叫做 Saga。Saga 的意思是冒险吗？
好像就是所谓的长篇冒险旅程、冒险故事啦。
对
对，那其实 Solana 呢，我们在节目上也讲过几次嘛。那有的听众可能不晓得啦，因为目前最大的 blockchain 就是比特币跟以太坊嘛。
对，
那 Solana 也算是过去这两三年算是崛起的蛮快的啦。那它现在目前是全世界前十大的加密货币，
嗯，
那其实它推出来的一个卖点就是它比 Ethereum 更快又更便宜。
对，
那当然这些很多东西都还是在验证中，因为 Solana 的规模毕竟还是目前还是比不上 Ethereum 嘛。Ethereum 上面还是拥有最多的 DApp， 就是 Decentralized App 分散式的应用程式。那 Solana 呢，目前是可能在追赶的路上，但是它声称它其实是可以更快更便宜，然后可以更接近我们现在这些中心化的服务的速度的。
对，那这个 Solana 的创办人是 Natalie， 他在这个发表大会上面呢，算是也获得了一些所谓的 Steve Jobs moments 吧，就是有一点类似当年发表会的那种态势出来，因为都是蛮划时代的一款产品。那为什么加密货币手机会算是一个蛮有突破性的一个创举呢？
对，其实这个东西我们要事后回头看，我们要再过比如说三五年再回头看现在，才会定义说到底现在到底是不是 Steve Jobs 的那个 moment。
对
对，那目前其实我觉得他推出这个是算是我自己也一开始没有想到，然后蛮出乎意料的，然后也现在，但是现在看会觉得说哇，这是一个很大胆但是又很创新的举动。
对，
因为目前现在加密货币上面的这些 app web 3的 app 呢，它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啊，我们先回头讲好，就是说大部分的人啊，如果你没有接触过加密货币，你一开始可能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资产去买卖嘛。
其实目前大部分人应该都是，
对，应该说 90% 以上的人可能都是把它当资产是去买卖嘛。
对，
那最容易入手的就是所谓的中心化的交易所啊，不管是币安啊、 Coinbase 或是 FTX， 那这些中心化交易所呢，它就跟我们使用任何你其他使用的 Google 啊、 Facebook 其他服务一样，这些资料、这些托管的责任其实是在这些交易所上面的。换句话说，如果今天交易所倒了，你的钱是可能拿不回来了。所以这是一般人最一开始接触加密货币都会使用这些中心化交易所嘛。那像我最近就有朋友也是觉得说 Coinbase 感觉最近有点叽哩叽哩，危险危险的，然后就来问我说可能要用什么样自己的硬体钱包，或是换到其他自己托管的这种加密货币钱包。
对，
那如果你经历过第一阶段之后呢，比如说你接下来要做 任何这种分散式的应用程式的使用的话，你其实都要把你的资产从这些中心化的交易所移到自己的钱包，它可能是一个硬体钱包或者是软体钱包都可以，比如说像 Ethereum 大家最常用的就是 MetaMask 这个软体钱包，然后像 Solana 呢就是使用 Phantom 这个软体钱包，那这些软体钱包你后面都可以，像我自己就是有买一个 Ledger 就是硬体钱包，算是冷钱包，等于是它只有在你必须要在授权的时候才会使用到的，那大部分情况下它的这些私钥是被保管好的。那目前加密货币 Web3 的问题就是说，你每次在授权这些 transaction 的时候呢，其实都是要在手机不是，都是要在桌机上面使用的，那这个东西其实对大部分的人来讲其实是一个门槛。
对，因为其实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目前的生活形态，你每天一定会接触到手机，但是电脑就是一个你不一定会打开的事情。像我今天醒来就发现我昨天一整天都没有使用我的电脑，
因为我们在科技业工作，如果要不是我们在科技业工作的话，我觉得我们使用电脑时间会更少。
对，会更少。所以现在如果以主流的这种装置来看的话，其实这种手机才是真正可以达到人手一机，就是大家真的已经离不开它了，很多生活都会需要依赖这种手机的装置才有办法进行，但是电脑的话就好像并不是那么的必要。
对，我想有的人可能光靠手机就可以处理可能 95% 以上的事情了。
对，
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比如说在做这些加密货币的交易的时候，我们都还要像我就也觉得还蛮烦的，我每次都要特地打开电脑，然后特地连上我的硬体钱包才能够做交易，所以其实还蛮这个阻力还蛮大的啦。
对啊，这个步骤越多你的摩擦系数就越大，是这样讲吗？反正就是你的阻力就是越大你就越不想要进行这件事情。
对，然后我觉得加密货币现在我觉得还是小众啦，小众的意思是说大部分人可能没有使用过这些分散式的 app， 他们可能还是在中心化的交易所。
对，
那我觉得那个就不是真的在使用加密货币。那我觉得要到大众都能够使用的话，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刚现在讲到这个问题，就是手机上一定要有良好的 web3 的体验。
对，就是你要有相对应的应用程式来真正用这些加密货币来做一些交易嘛。
对，那我觉得 Solana 推出的这个加密货币手机 Saga 呢，就是在往这个方向前进。那我觉得因为它现在还是非常非常早嘛，因为看它的发表会它是说明年初大家才真的买得到啦，现在是可以 pre-order 啦。
对
对，但是我觉得他们踏入这个领域我觉得是还蛮大胆的，因为这个是一个一定是长期 的战略的思维嘛，因为你要变成是你要在 Android 跟 iOS 之外呢再拓展自己的生态圈。虽然说这个 Saga 它其实是使用 Android 的作业系统，
对，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就是一个开源的好处，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一直都是使用 Android 嘛，那当然我很多使用 iOS 的朋友都觉得 iPhone 是比较好的。
iPhone 很棒啊，用起来超好用的。
是，好，我不反对，但是针对这个开源或是闭源这个软体来看的话，像 Android 它是开源的软体，所以就可以让 Solana 有机会做出这样的加密货币手机。
确实，
因为它其实大部分还是使用 Android 原生的一些系统，所以你可能常见的我们其他正常都可以在 Android 上面使用的这些 App 都可以使用，只是差别在它有支援了很多针对加密货币的一些功能。
那他在这个时候推出这样子的加密货币手机硬体，我觉得也算是蛮大胆的一个决定，因为毕竟最近加密货币的市况并不是很好嘛，所以这点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出他们确实是有长期规划要建立 Solana 这样子的一个生态圈。
对，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会看大币嘛，因为我觉得大家虽然会看币价跌的怎么样，比如说比特币、以太币啊，像 Solana 最近都跌烂嘛。
对。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反而就是我们一直提到，就是这个时候反而是真的想要留在这个生态系里面，真的要做事的人会留下来。
对。
然后那些只想要炒作的人，只想要快速赚一笔的人，不管是散户或者是想要做这些 App 来圈钱的人，就会离开，暂时的离开这个平台。
对，就是要先把这几波扫掉之后，才会留下真正有价值的这些应用。
对，所以我自己看到他们这个发表会嘛，他们发表的最大的概念就是说，这个 Saga 的手机呢，它本身就是你的硬体钱包，所以你等于有了两个好处嘛，因为原本的软体钱包你可能大家觉得会不安全，那现在大家使用的硬体钱包又太难用了，不太好用，
真的蛮难用，用起来压力也蛮大的。
对，那他等于就把手机变成是你的钥匙，手机变成是你的硬体钱包。这个我最近也很有感啦，就是现在自从有特斯拉之后，手机就是我的钥匙了，所以我再也不会有忘记钥匙的问题。
对，这个
除非手机真的不小心丢掉了。
对，就是手机不小心掉了或者是没电的时候会比较尴尬一点。不过特斯拉就是有那个实体的卡片当作钥匙啦，所以是一个备案，
它有一个备用的钥匙。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呢把它用到加密货币上面，我觉得也是蛮好的一个结合。因为的确大家不太想要再额外维护另外一个硬体钱包嘛，你还要拿一个 USB 装置，然后需要的时候再用，这样真的太麻烦了。那他们就打造了一个安全的机制，让他的 private key 呢，他产生 private key 机制呢是在他的在手机的硬体里面就把它实作好，所以手机就是你的硬体钱包。
这个还蛮厉害的耶，因为他这样子就是跟现代人的这种没有现金的交易的使用情境是更为符合的嘛。因为现在大家其实也蛮习惯比如说使用 Apple Pay 或者是 Google Pay。
对， Google Pay 你好陌生是不是？
我没有用 Google Pay 啊我都是用 Apple Pay 啊
好了，概念上是一样的啦。
对，
像我今天就也是出门然后发现我没有带信用卡，但是还好我要去的店家85度 C 他有提供 Google Pay 的服务、
很赞很赞。对，所以就觉得带着手机然后你就不用再，你甚至连信用卡都不用带，就是一个更方便的事情
哦。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就是生活的方式，因为你就不用寄这么多东西。像我现在就去打球，然后就只要记得带手机就好，其他什么东西都不用带，然后就可以完成我今天该做的任何事情
很棒
对好，那另外呢，它其实不只是提供手机而已，它还提供了 SDK， 能够让很多开发者呢去在 Solana 的手机上面开发其他的 DApp。
对，
那它就可以让比如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钱包 App， 你就可以提供你的钱包，然后让其他的分散式的 App 可以很容易的整合。
对，
所以也就是说他们不只是提供手机而已，还提供 SDK， 就有点像 iPhone 啦。你 iPhone 你如果只有 iPhone， 结果你里面软体都只能由 Apple 自己打造的话，那这样子可能本身就是一个 bottleneck 嘛。
对，
那他们就跟 iPhone 一样采取一样的做法，就是你除了提供这个手机这个平台之外呢，你还提供 SDK， 让全世界的开发者他们如果想要的话都可以在你这个新的手机平台上开发新的分散式的应用程式。
你前几天说你要 pre-order， 结果你后来有 order 吗？
有啊，刚刚你在睡觉的时候我 pre-order、
原来是这样子哦我就想说你那时候就说这是一个投资。
没错，就是你要先理解到说他们现在这个新的硬体是什么。就像我很蛮早的时候就买了第一支 Android 手机啦，那时候就是想要开发，然后就买了第一支。对，然后才变成 Android 开发者。
对，
那我觉得那都是你如果是有把它用在有生产力的用途的话，
对，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投资。
很棒。那这个生产力的用途指的是你自己也想要开发一些相关的 App？
对，就是可以有机会拿到手机然后玩一下，然后看有什么 idea 可以把它放进去里面这样。
而且他们也成立了一个是不是$1,000,000的一个基金，要鼓励开发者来共同多开在这个平台上面开发应用程式。
对，它其实概念很简单，就是你只要说哦，你想要做什么样的分散式的 app， 然后提交一个，就是你只要稍微叙述一下你要干嘛，那如果不错的话，他们觉得你 idea 不错，就会给你一些奖金。
那你赶快申请啊。
对，我就可以申请一下。
好。
没有啊，我只是说说而已啊
不要只是说说歌好吗？
好啦， 我会考虑。那我觉得它有一点蛮有趣， 它在收款的时候你付100元的定金嘛。
对，
它的定金是要用 USDC 支付的，也就是说它其实不是收传统的信用卡。
对，
那我一开始觉得有点纳闷，但后来想想这也合理，因为如果你要针对的是一开始的开发者或者是一开始对 crypto 有兴趣的人，我觉得直接收 USDC 是最好筛掉那些还不太知道怎么用这些 crypto 的人。
哦、OK， 但是这个有一点 good and bad， 就是第一个是你可以筛掉不是认真想要比如说使用这个手机或者想要开发应用程式的人嘛，但是另外一点就是提高了这个进入门槛呢、
对，我觉得有好有坏，我相信这个是一个他们策略性的决定。那我觉得一开始这样是没有关系，因为我还没有到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如果大部分的人最后都可以使用手机然后在上面操作加密货币的话，要到这样的普及率的话，我就觉得说要这么普及就一定要让各种支付渠道都可以嘛。
对，
但是我觉得因为他们现在还在早期嘛，那看起来他们产能应该也没那么快可以提升起来，因为他们毕竟是 target 明年初才会开始 ship 给你嘛。
对，所以其实还要等半年以上。
对，所以我觉得他这样子用 USDC 还不错。然后我当下一开始看到觉得有点纳闷，但是我真的使用完了之后发现说，诶，我刚刚是不是真的使用了加密货币去付款了？这种感觉，
就是你真的应用加密货币买了一个东西耶。
对，我就是把我的 Solana 换成 USDC， 然后再马上就是直接做交易，就发现诶，我等于真的是用加密货币买了一个东西，然后可能明年就会寄到。
哦， 所以这是你第一次真正使用加密货币购物吗？
好像可以这么讲、啊、
好像是耶、欸、
对，因为之前都是拿来做交易居多啦，那真的是使用买一个实体的物品，今天可能是第一次。
哇哦，里程碑
里程碑，有有有，拍手，
好有这个经验呢。
对，那他们同时呢，除了刚刚提到 SDK 啊，然后手机就是硬体钱包之外呢，也会产生所谓的 Decentralized App Store 啦，就是分散式 App 版本的 App Store。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也是非常必要的，然后他们就可以让你的 App Store， 因为如果你今天是在 Android 或 iOS 上面看到的 App Store 的话，那你可能没有办法看到很多纯粹针对加密货币的应用，那他们也打造这样的 App Store 呢，然后让大家可以去上传这些对这个生态系有用的这些应用程式。那我觉得他们有一个蛮特别的事情，就是说他们这些 DApp 呢，它不一定是需要是原生的 Android App， 它可以是一个 Web App。 那从、
哦、
就是可以是你在手机上打开一个 Chrome， 那 这些原本的这些 Web App 的开发者呢，它可能就是稍微针对你的 Solana 的手机去使用他们的 SDK， 那等于是多支援的一个 device， 然后就可以让手机上的体验也很好。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这样的好处就是说你不需要真的，比如说你现在大部分的 Web3 嘛，都是在网页上使用的，那如果你要今天叫他们特别去开发一个手机 App， 那这样的阻力可能很大。那他的做法是说你可以在网页的 App 上去整合 Solana 的手机的 SDK，
对，
那就可以在手机上让他们的手机 Saga 的手机拥有很好的体验。
这样子还蛮厉害的耶。
对，所以我自己是看到他们的 demo， 然后看到他们这些文件都觉得说、哦、他们 这些东西是真的是有规划过的、
哦、
然后感觉上不是因为什么现在市况好或不好才做出这些决定，因为我觉得决定要生产手机制造手机然后卖给人，然后打造 App Store 打造 SDK， 这个东西都是要好几年才能够看到它的成果的。
对，没错，
所以我自己是还蛮兴奋，就是蛮期待看到说诶说不定会死在沙滩上，但是我觉得目前是让我看到是觉得有机会在未来几年是有一个好的成果的。
对，这个就是一个过程嘛，所以虽然说一切都是事后论，你要过几年之后才可以回头来看这些决定对不对，或是你这时候 pre-order 到底是不是一个划算的投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就是活在当下，想办法去参与到这个创新的过程。
对，因为有多少人在2008年的时候看到贾伯斯的 iPhone 的发表会，应该很少人是当下就在看的吧。
对，都是之后可能过了几年之后才去看说第一场发表会，
已经看到贾伯斯变成神了以后，已经看到 iPhone 变成成功之后，大家就回去看看说哇，原来当时他就是这样推出了这么划时代的产品，然后就开始去访问当时做 iPhone 的人，说你们当时是怎么把这个东西想法都出来的。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事后再看，一个东西成功之后事后再看才会知道说它的当时的价值在哪里。
没错，对，所以其实像这个 Solana 的创办人 Anatoly 他也说了，现在很像是加密货币的2007年2008年，就是一个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但是有很多创新正在酝酿当中，所以其实有蛮多机会存在的。
对，我觉得这也是最近我跟柯柯常常在聊的一个问题，就是每次在这种市场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其实每次在这之后都还是会有一个下一个世代的比较厉害的创新或是比较厉害的公司，那这个公司在哪里？因为如果你可以看到的话，你可以知道说下一个成功的公司，比如说以打抗 bubble 之后 Google 跟 Facebook 起来，然后0809就是金融危机之后，你就看到了各式各样的手机相关的公司，比如说 Airbnb、 Uber 这些共享经济，
对，
那 Stripe、 Square 这些新一代公司也都是在那之后才产生的嘛。
对，所以我们最近就时常在讨论到底下一个 Google 下一个 Facebook 在哪里，我们现在如果看到了，我们现在就是加入那家公司，那你就是坐上火箭了。
对，但是这真的很难，我们就跟柯柯我就是觉得说好像最近都没有让我看到就是觉得很兴奋的公司。
对，可能我们还是要再多培养一点敏锐度，再多看一点不同的各种资讯，才有办法真正萃取出来吧。
对，然后另外一点是因为在现在这个市场上大家都只会有坏消息啦。
对，坏就是可能大家都是比较倾向去继续的不断爆出这些坏消息。
对，我觉得大部分的新闻媒体都是这样，就是在事情很好的时候都会只报好的，
对，
或是只有好的会被放大啦，应该这样讲。然后现在就是坏的就会被放大，然后大家不会看到一些真的有内容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机会，就是说大部分人都看不到的时候，如果你这时候可以看到，不管你是身为一个投资人，你看到一个你觉得大家现在看不到的机会，或者是你像我们一样，我们是打工仔嘛，所以我们要找一个好的公司， 你觉得有机会公司加入，那看五年十年后会不会就变成下一个 Facebook 或是 Google。
对，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希望可以预测未来，但是我们就是没有这种超能力嘛，所以可能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继续在这种市况不好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休养生息，然后默默的继续，也不是默默啦，但是就是把自己的一些基本功打好吧，看能不能多再看一点不一样的东西，说不定哪一天就被你看到了一个眼睛一亮的应用或是公司。
没错。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一个小单元 Apple Podcast Q&A 时间。那因为我们又多了几则新留言，所以想说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
没有问题。
那第一则来自不人云亦云的云，你们是台湾的骄傲。这则留言也还蛮长的，那我就慢慢把它念完。 Hi Kenji 柯柯，持续收听贵节目一年了，真心觉得你们的优秀提供的优质节目真的是台湾人的骄傲。不好意思，我也是一个拉高听众平均年龄的中年人，去年因疫情而失去了在国际教育领域十几年的工作，目前在台湾面临中年转业的问题，想请教你们一个商业背景，括号英国大学研究所商学毕，专长 Sales， 主要工作经历皆为外商公司的资深区域经理人，若想转产业至 SaaS 相关的领域，有什么样的公司或进修课程可建议呢？目前看到 Python 相关的培训课程，但不确定是否符合我的需求，或者对于我的经验，你们觉得有比 SaaS 更适合我的科技领域吗？想转至科技业，主要是未来发展性加高薪，还有 work from home 的机会较多，若不限于 SaaS， 如果你们觉得有更适合这三条件并符合我的经历的工作，也欢迎提供我建议，谢谢哦。 By the way， 同时拥有两个 remote jobs 还真启发了我，若可以找一个 full time， 另一个 freelance 的 part time 就很完美，不是吗？虽然你们并不需要，但有需要的听众可参考。祝肯吉眼科科 and Leon 宝宝全家健康， enjoy every day in Seattle。 哇，非常感谢这位听众，
非常丰富的留言内容，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啦。那首先感谢他称我们是台湾的骄傲，但是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很多人都很认真啊，我觉得不是只看到台面上的人、那我觉得大家只要认真工作认真生活，大家就是自己家里的骄傲。
怎么讲的这么很政治正确的感觉？
政治正确 OK 啊，跟你学的
是我学的吗？ OK。
好了，那回到他的主要的问题嘛，他在国际教育工作十几年、然后现在是资深区域经理人嘛，你说你要看到 Python 的相关培训课程，我个人是目前我自己这样看是不建议啦，因为你如果今天换到另外一个领域嘛，那你还是有管理的专业嘛，因为你之前就当过经理人嘛。
对。
然后我觉得不管是什么行业，就算是科技业，一定有你之前的领域的专业可以应用在科技业的事情嘛。
对。
那我自己的做法通常是这样，一定要先去看他们的职缺，虽然说他们的职缺里面写到的那些要求都会让你觉得是超人，就是你要洋洋洒洒有十几个 requirement。
对，
那其实大部分人是都没有办法达到了。
对，其实很多时候你只要符合一两个点，你就可以先投再说了。
对，所以就是从你有兴趣的产业的职缺去看，然后看他们需要什么能力。那这个能力我相信啦，你看到的职位应该是不需要 Python 啦，除非你是要从 Software Engineer 开始做起，但是我觉得以你的经验，如果你已经有管理职相关的经验的话，会不会 Python 不见得是一个主要需要去顾虑的事情啦。所以我觉得就去看这些职缺，然后看一下说这些职缺需要的那些条件，然后选几个比较重要的去加强，或者是在履历上去针对那些地方去强调，那证明你有这样的能力。然后一样，这东西就是也是要所谓的有 iteration 嘛，你当然是不能说你自己默默准备很久，然后发现你准备的方向跟实际上找工作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准备一定的程度，比如说几个月之后，可以试一下投履历有没有回应。如果投履历没有回应，那再想办法看要怎么样去改你的履历，或者是改你的经历，让你能够有比较高的机会进到下一个阶段，然后去面试这样。
对，我觉得找工作跟传统意义当中的大考其实是蛮不一样的两种目标跟准备方式，所以像找工作就是一个非常持续性的过程，所以像 Kenji 刚刚讲的 iteration 是蛮重要，就是你要赶快的去不断去测试你现在准备方向对不对，所以常常去准备投履历，准备投履历就是一个蛮重要的过程。
对，像我自己现在在 Brex 是有做那个系统设计的面试官嘛，
对，
那我就觉得说像这种东西就是没有办法完全准备完的。
对，你不太可能说我觉得我这个科目已经准备到 95% 的信心了，其实不太会是这样子。
对，我觉得那个思维要整个跟以前你在准备考试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一个15年经验的人，他懂的东西 就一定会比你只有三年经验的人多很多嘛。
对，
那你怎么可能预期说你只要准备几个月就可以把那个经验补足嘛？那但是三年的经验跟五年经验就有他自己各自可以准备的方向跟准备到的程度嘛。
对，
那重点就是你只要过这个面试的那个 bar 就好了，但是没有一个所谓的准备好的一天啦。
嗯，好，下一则来自 Mandy 彭，公路旅行救赎，非常谢谢科科与肯吉提供的优质节目，从一开始肯吉一人尴尬时期听到现在已经成为你们的老朋友的感觉，这次一个人从 Denver 开车回 Chicago 就是靠你们的就是靠你们的节目让我保持清醒，不断重播加耳机听到没电，非常喜欢你们的互动以及分享科技公司八卦，让我这外行人也听得津津有味。嗨科科，我们还在等你的闲聊哦。
科科同学，你的闲聊呢？
没有，我的闲聊呢？
没有关系啦，我们就是说说而已，我们就是要示范，你就是先说出来，那你最后没做到或有做到都没有关系。
嗯，
对，就是曾经有梦，有梦最美。
怎么这样子啊？你不是应该政治正确鼓励我一下吗？
我对你的要求都是 你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要做，没有关系。我很少要求你。
我觉得我是想做的事情太多，所以有时候就是没有办法每个都做到。
所以没关系，你要想做的事情有一百样，你有做到其中几样就已经很好了。
嗯、好啊，谢谢老公的鼓励。
没有问题，所以不用录、嗯，不要再吹闲聊了，因为我自己也只录了两集。
干嘛这样子？好啦，我还是会想办法规划一下。嗯，好。下一位 Neo 168五星奉上，可以请两位谈谈在美国求职履历 CV 一般建议的写法吗？例如需要放自己的照片吗？需要写上自己的出生年月日吗？谢谢。好，这两个问题都是否定的，就是千万不要放自己的照片。我之前有一家公司，我就不想哪一家，反正的同事在闲聊，他们就说他们在审履历的时候，如果看到有放照片的，就会钉在墙上玩射飞镖游戏。可能是开玩笑的啦，但是他们那时候是在讨论审实习生，然后就发现很多实习生都会贴照片。那其实在美国你的履历上面贴照片是一个蛮不专业的一种行为，除非有一些特殊工作需要你贴照片啦，不然一般像我们这种科技业的工作基本上是不放照片，同时也不放你的出生年月日的。
我觉得跟台湾很不一样，我在台湾的第一份工作的履历我是有放照片的、
oh, okay.
因为当时还蛮多，还算是蛮正常的。
对，
可是在美国的话大家都是使用一页 A4， 大概一页 A4 的履历，然后把那些 bullet point 列出来，把你的学经历列出来就好了，那通常是完全不会放照片的。这其实是为了避免说因为你的种族啊，因为你的性别然后而去做额外的评价啦。
对
对，这其实是他们这边算是应该是不成文的规定啊，但是大家其实要知道种族主义还是可以从姓氏多多少少看得出来。
对啊，所以其实这也算是一个常年以来的争论啦，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自己的姓氏你一写出来你就知道你是哪一国的人嘛，那你一写出来可能你的履历就被刷掉，就觉得有种族歧视的嫌疑。但这个就没办法，我觉得每国家都有每国家的困难之处啦。
对，但是我觉得照片比较夸张，因为照片有比较多细节可以看到啦。
对，
所以不放照片我觉得还是稍微好一点。
那另外一点是通常 CV 就是一页啦，很多人会一直问说可是我经历超多我可不可以写到两页，那其实事实上是其实每个公司都会收到非常多的履历，基本上根本没有时间好好的看你上面写的是什么，所以都是大概率的去看上面的 bullet point 最重要的是什么，所以其实你的履历就是越精简越好，让人家马上知道你这个人强项在哪里。所以与其你把你的经历落落长的写了 两个整页，你不如就是精华留在第一页就好了。
没错。
好，那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暂时告一段落咯，希望大家还喜欢，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